今天呢，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叫做《龙吟》。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很多朋友啊都比较喜欢龙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讲一个跟龙相关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抗日时期，河北沧州。家里的人呢、当时都南撤了，沧州却有一个老头留了下来，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去了云南。因为他爹刚刚去世，他要守孝三年，可是时间刚过去一年多，因为日本人当时满中国的搜罗一些奇人异事，愿意归顺的就为之所用，不肯就范的就全家杀掉。所以这个老头很小心，连出门摆摊算命都不去了，只在城外的墙根底下摆了一个茶水摊。可是当时日本人成立了很多汉奸队伍，比方说侦缉队、黑衣社、便衣队之类的，专门对付那些地方的地下武装。只是这些人往往都是在当地招募，十里八乡的互相都认识，所以这些人也就不是那么一心一意的为皇军办事。有很多人呢，都私下里暗通国共，做着两边都讨好、两头卖情报的勾当。因为他们也不傻，不知道日本人会在中国待多久，万一真的走了，他们也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沧州本地的便衣队有一个队长姓郭，这个郭队长从小也是混江湖的，是个奇人，可惜家道中落，好在一身拳脚功夫还不错，平日里呢就是一个街头流氓，不说是欺男霸女，但也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主。日本人一来，他立即就投靠了过去，因为一身好功夫嘛，就做到了便衣队的队长。沧州是闻名的武术之乡，当时整个县城里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的懂一点拳脚功夫。据说在沧州，要是两家人有什么矛盾，根本不用吵闹，直接摆个擂台，两家人上去打一场，拳脚上顶输赢。这个郭队长啊，就算是一个擂台常胜将军。那天老头子刚要收摊，郭队长自己就找上门来了。原本相互之间都是认识的，郭队长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这个老头会风水术，也就是本着江湖中人互相照应的这么个想法。老头子一看是他，知道有事儿，就问郭队长是要喝什么呀。那个郭队长说，天冷啊，喝点姜汤吧。老头子又问，要不要加红枣啊。郭队长说，不要红枣，放点枸杞。老头子又说，下苦草药吗。郭队长说，冰糖有两个。然后老头子就明白了，说道，晚上你来我家再说吧。郭队长点了点头就走了。咱们上头说的这个对话内容啊，就是江湖茶叶摊的切口，每个行当的切口都不一样。这大致的意思就是有风水的问题需要帮忙，就问是不是日本人的，然后就说啊，不是日本人的事，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老头就问，有报酬吗。然后郭队长这边就说200大洋， OK， 成交了。于是当天晚上，那个郭队长就去了老头子家，跟老头子说了他自己的事情。原来这个郭队长家里头原先是镶蓝旗的，虽然家道到了他爹那一辈就不行了，可毕竟以前是旗人，也算是阔绰过，所以这个郭队长家里的先人埋的地方，那都是专门请人看过的啊，风水宝地。可就不知道怎么着，从他爷爷那一代家境就越来越差，家里的买卖是干啥赔啥，原本家里还有百来亩地，后来也全被他爹在赌房里头输光了。后来他爹又染上了吸大烟，家里的房子都卖了，最后到了他这一辈算是已经低到底点了。 他都结婚十五六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又背上了汉奸的名声。所以这个郭队长就觉得一定是家里的祖坟出了问题，不然也不会一家子混成现在这样了。老头子就问这个郭队长，家里的先人埋在何处啊？一问得知，果然是个好地方，依山傍水，人杰地灵。于是老头子就说，等过几天我过去看看，最近天太冷了，下雪结了冰，山路不好走啊。郭队长很是着急，不行啊，明天就走，我雇人把你抬上去都行，不能拖了。老头就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怎么这么着急呢？原来最近日本人要在那附近修交通网，附近的山头可能要建炮楼，所以他不想等到附近有日本人的时候再去，怕惹出什么麻烦。而且他也担心那个炮楼啊、交通壕什么的会更加破坏他们家的风水。老头子一听就说，行啊，反正我年纪大了，山路不能爬，你别摔着我就行。第二天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老头子跟郭队长一行人就来到了郭家祖坟的那个山头。老头子就在附近看了看，说没啥问题啊，这地方是块宝地啊。然后他又往远处张望，就说道，就算鬼子建了炮楼也不会影响到这边的，应该没问题。郭队长就奇怪了，那我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老头子说，风水上没问题，恐怕你家老人的坟子有问题，我过去看看再说吧。老头子当时呢就绕到了他家祖坟的背后，转着圈看了看，突然看见在木座基石的地方有一点焦黑，看上去就像是被火烧过一样。老头子当时就问，这怎么搞的，山火能烧到山顶吗？郭队长支支吾吾的。老头子说，你可别骗我呀，不然我真帮不了你了。郭队长说，哎呀，其实这个是被雷击弄成这样的。老头子当时大吃一惊，什么雷？郭队长说，这个坟呢曾经被雷击中过两次，可是老人的坟子被雷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传出去人家会说老人生前坏事做得太多，死后遭报应了，所以每次都悄悄地处理掉了。传说董卓入葬的时候，就是因为伤天害理之事干得太多，一死不得已还之，就遭老天爷雷击，整个墓都被炸翻了，棺木都露出来了。恰逢大雨，董相国的尸首就这样泡在了雨水里头。老头就问，你确定是两次吗？郭队长一听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怎么，你想让我太爷爷被雷劈几回啊？老头子笑了笑说，我差不多知道原因了，你让手底下的人呢打点水过来，明天咱们就见分晓。郭队长半信半疑，就让手下的人弄了很多水上了山。老头子就让这些人把水洒在山头坟墓四周的土地上，水混着当时冬天的残雪，一会儿功夫就冻得跟石头差不多了。老头子挥了挥手，就带着众人下山了。第二天中午，老头子带着这群人带着挖土的工具上了山。郭队长问老头说，现在怎么整啊？老头子说，带着家伙来了还能干什么，挖坟呢，刨开看一看。郭队长当时不高兴了，哎，不行啊，这里头埋的可是我太爷爷。老头就指着地上的冰对他说，你看看这个。郭队长一看奇怪了，因为别的地方的冰啊都是正常的样子，只有这个坟墓四周的一圈有很多小气泡，越靠近坟墓的地方这个气泡就越大越明显。郭队长问，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子说，这墓里头有活物啊，它要喘气儿， 自然会出气泡啊。啊，您的意思是我太爷爷还活着吗？老头子看了郭队长一眼没说话。郭队长又说，难道是尸变了？尸变也是尸，你看见哪家尸体会自己喘气的？那到底是啥呀？你挖开不就知道了。于是一群人呢就撬开了基座木边石开始挖土，不一会儿功夫就看见郭队长家太爷爷的棺材了。老头子指挥着众人把棺材搬了出来，放到一旁的空地上，然后就是一阵子忙活，又是点油灯又是烧纸，还布了一个法阵，在棺材的四角都贴上了符。完事儿准备妥当，老头子就准备要开棺了。他让众人开棺之后都躲得远一些，他把自己随身带着的一个葫芦扭了开，倒在了一个水盆里，又掺进去了很多雄黄酒。立刻那个水盆子里的液体变得又稠又黏，还隐隐约约的有一股子腥臭的味道。老头子左手朝上一抬，众人领会，合力打开了棺盖。盖子一落地，一群人就躲到了老头子背后。老头子怀里一伸，掏出一把朱砂撒了上去，一个箭步上去就把那盆不知名的液体泼上去了。只见这棺材里头啊，顿时冒了青烟，还有一阵吱吱的叫声发了出来。老头子又是一探手，掏出定魂钉，劈头盖脸的一把都打上去了。然后老头子就说，快把盖子盖上，别让他跑出来。一群人吓得当真是没敢看里头是啥呀，就冲上去把棺材盖子给盖上了。然后老头子又是一阵画符缠墨线，还弄了几根四五尺长的巨型铁钉砸了进去。老头子忙完这一切，长出一口气说，家伙烧了吧。郭队长有些不高兴，老头子就拉着他私下说了几句。只见他听完之后，马上就招呼人开始生火了。按照老头子吩咐，先从那几根长钉子烧起，烧到整根钉子都变红了，再堆上一堆木柴黑炭，那堆火足足烧到傍晚才熄灭的。老头子把烧尽的灰清了清，都装进了一个小罐子里，交给郭队长说，这个可以再次下葬了，到时候我再做一场法事，你们家从此就不会再有这样不祥的事情缠着了。事后有人问，那棺材里头到底是个啥呀？老头子就说，就是一条大长虫。长虫就是咱们所说的蛇，可是老头子口中的蛇应该是一条蟒。老头子说，那是一条在修炼想要升天成龙的巨蟒，看上了郭队长家里的那块风水宝地，于是啊，就躲在他家先人的棺木里了。原本郭队长家应该后代福气多多，不至于变成郭队长这样几乎都绝了后的地步，可是这条蟒啊，占了他家的风水，又在棺木里缠住了他家太爷的尸首，吸进了他们家的运势。老头子说，开棺的时候啊，那条巨蟒正在睡觉呢，所以他正好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一般蟒都是夜间才活动，他第一天来查看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坟墓四周的冰面上有鳞片擦过的痕迹，所以他就已经料到了这地下应该是一条蟒蛇之类，所以他事后准备的那些都是克制柳仙的玩意儿，雄黄酒就不用提了，葫芦里装的是醋精跟凤仙花汁，都是蛇类所惧怕的气味，后来老头子往里头撒的也都是这一类气味强烈的物品，并且他们呢遇火则燃，气味更强，而且蛇怕火光烟雾，所以遇到这类情况它都是本能的要盘曲起来自我保护，所以老头子就用了长铁钉。 这个蟒蛇受到惊吓之后就会自己盘到这个长铁钉上去，可是铁遇火焚烧会变得又烫又红，而蟒蛇的感知能力是有些迟钝的，等它发现疼痛的时候，皮肉早就已经被烤焦粘在铁钉上脱离不下了，最后只能被活活烧死，而不能有一丝力气弄开棺盖逃出升天。家里人就问老头子看见那蟒蛇是什么样了没有，老头子说差一步就要成龙了。传说世间一些灵兽异类想要升天成仙都得经过无数次的天劫，而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三次天火的洗礼，而天火呢，就是咱们所说的雷击。老头子算过时间，60年一次天火劫的话，这条巨蟒估计离最后升天成龙差不多只剩40多年了。这40多年看上去很长，但是跟几百上千年的修行相比，只不过是短短一瞬间而已。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他是要化龙的呢？老头子说，开棺的时候啊，我就已经看见那个蟒蛇红冠绿耳，上唇已经长出了短须，头顶更是有犄角冒出来了，这不是要变龙，是要干什么呀？而且老头子在整理那些燃灰的时候也看见了那条蟒蛇的尸体，在他身体的两侧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出来有爪子之类的东西，但是被火烧的已经面目全非了，就好像是两块碎骨一样紧紧地贴在尸体的两边。这件事情处理完毕之后，郭队长给了老头子远比约定好的要多得多的钱，老头子也没客气，全部收下。这事儿发生之后不过几个月，郭队长的夫人就有喜了，看样子他们家的运势又回来了。郭队长很高兴啊，想要老头子给孩子起个名，但是老头子却闭门不见客。郭队长知道这老头脾气古怪，也就作罢了。守孝期3年一满，老头子就离开了沧州。他跟家里人说，这个郭家的运呢，早就已经被那条蟒蛇给榨干了，注定无后，可是有了子嗣，一定是那个郭夫人私生活不检点呢。但是这是人家家的私事啊，他也不好说什么嘛。果然没过几年，那个郭队长就在一次交火当中身亡了，老婆带着孩子改了嫁，从此没了下落。这个龙营的故事呢，咱们就说完了。其实关于龙啊，这边还有话要说。荀子劝学里头有一种龙，形容的是腾蛇没有脚而能飞。广雅里头也有记载，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囚龙，无角曰离龙。这个龙的分类啊是有很多的，行云不语的神龙，神话当中臭名昭著的蛟龙，有龙脉拥有自己意识后形成的苍龙，还有蛇、龙龟修炼之后会变成的神龙。而神龙呢，上天为天龙，入江为江龙，入海为海龙。这广雅当中所记载的龙啊，其实都不算正统。比如这个应龙其实是轩辕皇帝当年的手下，而有种叫做烛龙的，这不过是洪荒时代的猛兽而已。以上真正意义上的龙是苍龙，是神灵的体现，其余的都不过是能飞天入地的通灵牲畜而已。周朝五爪天子，四爪诸侯，三爪大夫，而民间说五爪为龙，四爪为蟒，所以皇帝的衣服是五爪金龙，是龙袍，而亲王呢只是四爪龙，曰蟒袍。龙的形象大部分其实都是人类后期加工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从出土的文物来看，秦朝之前的龙都是没有爪子的，而秦之后才出现了龙爪，而爪子的数量也是随着时间从宋、元、明清，数量也从3、4、5递增。 人为加工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所以要是说这龙存不存在，这真的没人知道，都是故事嘛，不必太过当真了。好了，龙吟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作者容嬷嬷讲故事，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